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许哥过年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过年好。
对，各位听众
今天是北美算是大年初二，对不对？
对，
台湾呐、中国香港什么的都已经是大年初三了哈，但不管是大年初几啊，咱们现在还得保留这个华人的传统啊，还有过年的这些喜乐哈，所以开门第一天，尤其是咱们这个后院小天地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新年虎年见面的第一面啊，还是要跟大家拜年，祝大家虎年吉祥，行大运，好不好？
对，我还是老话，祝你们全家大小平安健康。
许哥这两个字哈，每一次在咱们节目尾的这一句话，其实已经成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暖心的习惯了。我听说有些听众朋友如果最后结尾没听到许哥的这个平安健康，就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所以这个是最质朴哈、也是许哥带给我们最真诚的祝福，每一次都会送给大家。好，许哥，那今天咱们是虎年开年的第一期节目哈，那当然为了应景，那咱们也讲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吉大利的一个植物哈。那其实这个植物本来上期就想讲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没什么机会。其实也是看到一些网友哈在就是种植的这种园艺交流群里面提出来的，我觉得也蛮有借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金桔啊，很多尤其是南方朋友过年的时候会在这个家里头啊，这个摆上金桔树啊，或者是吃一些金桔哈，讨这个大吉大利的意思嘛。但是这个金桔现在在这个时候，有些朋友说，想要进行一些移植的话，该怎么做呢？许哥，
好，这个很好，因为在开年的时候，吉嘛，就是吉呀、对不对？
对呀，
大家就是。这个时候种或者是移植都是讨个吉利嘛。
是的。
那现在呢，我是说在所有的 nursery 啊，包括大家熟悉的所有的这种 nursery， 现在开始他们就推出来春季的花果，尤其是果树。这个时候你们如果在今年你想要种果树的时候，这个时候去挑果树，种类多，而且品质好，
是
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时候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
无论是哪种果树是吧，也包括金桔，
对，所有的 nursery 啊，通通都推这个这个苗出来，你们家如果新搬家或家里觉得还要缺少说什么果树，其实种果树啊，你最好种一些就外面价钱很贵的很贵的水果，种在自己家里你才划算，不要问外面卖的很便宜的水果你家里种了这就变得不值钱了，你就是、
对，但是有些朋友也觉得说不管种什么就图个安心嘛，
是的，
咱们自己家种的总归没有放那么多农药啊，那么多化学的这种药剂，对不
对？
对
对对，那我们言归正传了、怎么移植这个时候怎么移植或者怎么种好，因为现在啊、
金桔
是属于芸香科的柑橘类的，这个时候说我现在讲的是所有柑橘类啊，芸香科的所有的种植方法都是这样，你首先呢就挖个洞，比如说你是买个八寸盆的这种苗，或者是你家里挖的挖出来的八寸，还有一点，你家里要移植之前，你最好在它那一颗先灌水，不是浇水啊，先灌水，把它灌透了，灌透了就用滴灌的话，你滴24小时，你明天要移，你今天就滴24小时，让那个土质都软了以后啊，你再挖。这样它损耗的根啊就比较虚根就会比较少，因为虚根最主要是吸水的，你把它的虚根都挖断的话会影响到它的金桔 这会它的缓过气来啊，这时间就会比较长了。但是你把土先弄湿软了以后，你在挖掘的时候就比较成活率就会比较高，它缓过气来的时间也比较短。
哦 ，OK， 所以移植之前这个金桔树，咱们先灌水24小时，
要灌水，
对吧？
对对，不要、不是浇水啊，浇水因为它不透，你要灌水它才会透。
好的，
你灌完水以后呢，你昨天灌水，今天你就移就 OK。那移的时候啊，你先在你要种移到的那个地方定点，你先挖洞，挖洞，比如说。你最起码要挖十寸，十寸深，
挖十寸，
对，
哦 ，OK，
挖十寸深，但是你那个宽度呢，你一定要超过差不多半尺，看你移多大的金桔啦。如果说你是移种了一两年的那种金桔，你再移的话，大概挖个也是十寸宽就好了。那如果说你是一棵像篱笆这么高的金桔的话，那你记得你一定要灌水，而且绝对要灌，把它灌透啊！因为柑橘类的东西在移植的时候，它缓过气来的时间很长很长啊！真的，你越小颗移植，因为你不是从盆子里拿出来去种的。你是从你原来种的地方挖出来再移植，通常一般来讲，因为它破坏的须根会很大，通常你移这种在你家从东移到西或者什么地方任何地方移植的话，通常要两年的时间它才会缓过气来，记着两年的时间。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移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它太阳不够大，而且比较阴呐、而且还有这个礼拜，如果说可能的话，这个礼拜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雨水降临，在雨水降临之前你赶快先移植。移植的时候你挖那个洞口啊，如果说有一个篱笆这么高的柑橘类的东西或者金橘，金橘都是所有柑橘里面长得最慢的，速度长得最慢的一种这种柑橘类的。
是。
所以说如果说有篱笆这么高的话，记得你的洞啊最少要挖一尺的宽，最少要一尺的宽，但是也要有一尺的深。
一尺宽加一
尺
深。
对。然后挖完以后马上灌水，灌到满满的水，然后让它的这个洞啊里面积水，然后如果说它消耗得很快的话，连续灌三次。灌三次，那个洞口，你挖的洞口连续灌三次。
哦，
哎，灌了三次以后呢，你就把你要移的那个挖了以后，灌完以后，记着，你最下面铺一层差不多半袋最少半袋的鸡粪或者牛粪或者马粪，最少半袋。
所以是铺在新挖的这个坑
底下，对，新挖的坑最下面，然后在上面呢铺个两寸厚的新土，不是旧土，不是挖起来的旧土，新土铺两寸，然后呢，你就把你挖好的要准备移植的那一颗，就放到这个洞里面，然后你准备要盖土，对不对？记得，
对啊，
你就拿你买的新土。你买的新土不要用旧土，买的新土，然后呢，然后一边放水，一边埋新土，绝对不要放了土以后再灌水，一定要水跟那个新土一起放，同一个时间放，然后放满了以后，你不是有挖那个旧土吗？差不多放了八分满以后，你再把旧土啊盖在上面。盖在上面以后呢，因为都有水，对不对？你用脚去踩一踩，把这个旧土啊再往下踩一点。因为什么？新土因为它松软的时候，它这个植株啊就会不稳定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再踩一点， 踩一点旧土，放一点旧土，然后记着你用脚去轻轻的踩，把旧土往底下踩。为什么？这样可以固定一下你那个新种的这个新移植的这个水果树了啊，金桔。
嗯，所以旧土其实就是放在最上层的这一个表面啊，其他都是要新土的。
对对，最好是这样。然后呢，你踩下去，尽量踩，踩了以后呢，你觉得它有点实了，记得你再踩的时候还是要一样要，你的水就关小一点，但是还是要湿的，你那个旧土不能干了，也一样要好像和泥巴一样的湿湿的去踩。嗯，踩的一个用意在哪里？我们叫做镇压，因为镇压让这个土壤之间呢，土壤之间让你的土底部的那些根啊、根土啊，能够完全密合在一起。要不然有的地方有空隙的话，新长出来的根啊，吸不到水啊。
哦 ，OK。
那因为没有土嘛，它就空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和面粉一样。你如果土一倒下去的，不是水一倒下去的时候，和面粉的时候，你就会有 bubble 那个泡泡，
对，啊，
对不对？一样道理，你和那个土也是一样。那个镇压很重要，记得镇压。当你镇压完了以后，上面呢再放差不多两三寸的新土放在上面，压在上面。
嗯， okay,
也是一样要踩。
所以，所以这个镇压的话是铺完了那个旧土表层的旧土之后镇压，还是说每一层覆土的时候都要压呢？
先新土，最下一层是鸡粪，在上面一层两寸的那种新土，然后你再放这个你要移的这一颗上去，然后再盖新土，一直盖到超八分满的时候，再放两分的那个旧土、
嗯，
然后两分旧土你往下踩嘛。踩了以后，然后差不多也会有差不多两分的那个凹陷，然后上面再盖新土。
明白，就是放旧土的时候去往下压哈。
对对，
好，那按照许哥说的这个方法啊，基本上大家也就知道在移植的这个过程中该怎么做，或者是做些什么了。这个金桔树，那么除此之外啊，移植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样特别的养护吗？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许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许哥跟我们讲怎么样移植这个金桔啊，那么在移植之后还有这个过程中，我们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许哥，
好，你移植完了以后啊，移植完了以后所有的肥料都不要去施。
哦，
通通不要去施肥的，因为它的根群受伤了，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再去给它这种肥料，因为爱之深嘛，就给它多了，它送不了，因为它的根啊已经很脆弱了，根系很脆弱，这个时候不要施肥。
OK，
大概你要施肥
要多久才能施呢？
最少最少要一个月，而且一个月以后呢，你最多最多，如果说你的柑橘、你的金桔有差不多篱笆或者篱笆的一半高的话，你最多最多给它一大把的21000这尿素，最多。
OK。
好，然后记得柑橘这个东西啊，你不要看它叶子通通掉了，没有关系，但是呢你绝对不能少给它水。你一个礼拜，如果你外面有围一圈，不管是土也好一个凹陷的话，你每一天记得每一天你最少要把它浇个八分满，灌个八分满，一天一次就好了。大八分满的话，差不多5 gallon 的水。
OK， 好，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如果说它初期的这半年尤其尤其的重要，如果这半年你没有把它调养好的话，它以后的日子就是半死不活，或者是死掉了。
所以人说伤筋动骨100天啊，这个移植金桔、移植这些树木，它也需要你按您说是要半年的时间。
尤其是金桔，尤其是柑橘类的，尤其是柑橘类，其他果树都还 OK， 柑橘类哦，
okay.
它缓那个缓气的时间会很长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又不给它水的话，或者缺少给它水的话，它的那个复原的那个情形会更久。我就讲一个我家的例子好了，我家移了一颗，你不是我家的，人家不要丢掉了，我把它捡回来种在我家一颗橘子啊，四年。
嗯，哦，
四年
才恢复吗？
对，四年，它几乎没有须根呐、啊，我天天灌水，天天浇水啊，哦，我要孝顺我妈都没有那么孝顺呢、啊。
您真会开玩笑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您为了抢救这棵树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哈。
的
那您说这半年不能少了给它的移植之后啊，柑橘类的话不能少了水，给多少是多呢？
我跟你讲，
应该给多少？
你一个礼拜啊，你最少要给它五天，你隔的差不多半年以后啊。哦，如果说看他已经缓过气来的时候，你不能给他断水，你不能给他断，一个礼拜最少要给他灌三次，不是说灌水了，就是要给他每一次五个 gallon 的水，一个礼拜，这样让他赶快恢复过来，因为他要水。他虽然说没有根，他或者他的须根啊，须根已经减少，因为被破坏了，你觉得哎呀还有很多须根 ，no， 他的因为什么？这柑橘类的这个东西啊，柑橘类它是多产的，它多产的，它每次开花的时候就很多，你看结果像柠檬橘子每次结都是结了一大堆 啊，
对啊，
可是呢这个果囊里面它所储存的是什么？水分。
嗯，
哎，如果说水分不够的话，第一个它开花少，第二个呢以后它结果的时候里面的果囊它会很干，所以说吃起这些柑橘类的东西就感觉到好像那个果汁不够多。
嗯，那就不够好吃了。
对，
所以水还是关键。
是是是，尤其是柑橘类的东西，其他果树都还可以、还 OK， 缓过气来都很 OK， 就是柑橘类的就比较、
好，
比较要费心了。
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和建议哈。所以家有柑橘类的朋友注意水不能少，那移植的时候呢，刚才许哥讲的这些注意事项哈，咱们也要多留心。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听众朋友哈，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说想更详细的再请教许哥的地方哈，或者我们没有想到没有问到的您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关于园艺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直接向许哥请教和提问。我们的电话是88275-1628，88275-1628。好，那在导播帮我们接电话的时候，许哥，您还有什么在目前这个世界哈，想要提醒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好，因为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有很多就是说它伤害最大的是哪个部分？就是肺。
是。
伤害最大的就是肺。那我现在呢？现在我就是说突然就是说
想到了养肺的方法吗？
对对对，就是说昙花，大家都知道昙花哦，那昙花呢，它又会叫月下美人。这个昙花这个东西你把它摘下来以后呢，它的原产地是在巴西但是它的分布很广，全世界几乎都有这个昙花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昙花如果说它都是在晚上开花，所以说白天种昙花的地方啊，你最好种在有光线但是不要直晒的，它不需要很大很烈的太阳。如果很大很烈的太阳啊，第一个它的叶子啊中年泛黄，它不会绿，但是如果半阴甚至于只有光线没有太阳的照射的话，它的叶子是翠绿的。但是如果说有太阳你看到它的叶子泛黄啊的话，那就表示太阳太大。它不适合太阳大。
Okay.
但是它开花的时间呢，通常都是太阳下山，通常是在晚上10点以后开花。它一年呢，一年可以开差不多从5月份到11月时间呢， 这半年的时间呢，它几乎时常开花的。
嗯，
它晚上通常都在9点到12点或者1、2点的时候开花。但是如果它开花的话，你把它摘下来以后啊，放在冰箱里，就放在冰箱，到第二天早上，那个花还是这么漂亮。它不会谢，放在冰箱里，它不会谢，它还是开着很挺很旺的。
那这个昙花您刚刚讲到对于咱们润肺或者是养肺有什么帮助吗？
有，因为昙花有很多人比如说气管炎或者是鼻窦炎啊，或者是尤其对这个肺啊这方面的保养它是很好的了。就是
OK，
但是你要说怎么吃呢，有的人就是说用冰糖啊，或者是用蜂蜜啊，或者是煮汤啊，甚至于炒，因为它会有粘稠性呢、就是说有点像那个川七这样有粘稠性的。
OK， 那可是这个昙花，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昙花一现啊，就说它开了很快就败了，而且它好像不常开，是不是？它花期
很短，
是很短。
对，
然后它开花的频率是多少呢？
它这一阵子开完了以后，可能再得个一。在过了1个半月、2个月的时候，它又会再开。
哦，
但是它开花的时间都是在9点到12点以后，这之间开了、会开很多。但是它开完了以后，一有光线的时候，它就谢了。但是你如果说它开到很旺的时候，你把它剪下来放在冰箱里，第二天还是你剪下来的那个花的形状。但是如果谢的话，没有关系。第二天你看到它谢了，你就拿纸袋子，我建议大家用纸袋子，纸的套袋，不要用塑胶袋，纸的套袋放在纸套袋里面，你就把它冰起来，不是冻起来，你把它冰起来。
OK。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小孩子啊，或者说你平常保健用的时候，你把它拿来煮冰糖啊，或者是炒来吃啊，或者是炒蛋，那个花苞啊。那个花苞可以炒蛋，一般来讲啊，
真的、
对，因为它有黏液嘛，我刚刚讲它是黏黏的、稠稠的，那炒了蛋以后，它会凝固以后呢、然后你在吃它的时候，那个味道啊，香滑可口啊，
OK， 哇！不过昙花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除非我们自己种哈、它好像确实在外面买，说还能用来炒菜炒蛋的话，这个是确实挺难得的哈。
对。
不过徐哥讲的这个昙花对于咱们养肺啊、润肺啊这个方面哈，我想确实现在真是很多人都需要的。哎，刚才咱们谈到那个金桔也是同样有润肺的效果，
是，
对不对？
是有。
嗯。
但是因为这现在疫情的关系，你平常你吃这些东西，如果你有的话，就是说你就拿来保健吧，你可以增加你的那个免疫性啊，增强免疫性，因为它这个昙花这个东西，金桔也是一样，昙花这个东西它可以清肺止咳啊，止咳化痰呢、还有一点，它可以治高血压。
还有这个功效。
对对对，肺结咳呢，咳嗽啊，或者心胃气痛啊，就是说你的肠胃不太好的话。
好，谢谢许哥的分享哈。如果真的有想要通过这个食补啊来改善我们身体状况的朋友呢，确实这个昙花还有刚才说这个金桔哈，起码对于润肺哈、养肺都是有不错的这个食补食疗的效果的哈，供大家参考。好，那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或者您生活当中园艺打理后院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难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现场直接请许哥帮忙解答，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下面请接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丁月你好，许哥你好，给你们拜个年啊！现在虽然那个 已经是大年初三了，我还是初二啊，我还是要向你们两位拜个年，然后谢谢许哥，感谢许哥的那个多年来的那个做那个无私的奉献啊，给我们解决那个后院那个种花种草的难题了。现在向许哥请教一个问题，那个我家那个下水管呐、被堵住了，后来通了以后发现是有树根在里面，啊，这下我就麻烦了，我就想请教许哥，可不可以把这个那个马路上的那个树给它换成一个什么浅根的那种树，把它换一下那个树，不要，因为我发现那个管是在地面下3尺的地方，那么如果要换一个浅根的1尺或者是1尺多一点的那种树根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啊？想请教一下许哥。好，谢谢。
好，不客气哈，谢谢吴先生，也祝您这个虎年大吉哈，也给您拜年。好，那我们记下了您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个电话，等会儿一起回答。下一位请接李太太。李太太您好。
啊，丁也许哥新年快乐，祝你们岁岁平安。我想请问，
谢谢。
我有颗白香果，最近它的叶子都变得黄黄，也变得不好看。我想要请问是不是需要修剪，还是几时需要修剪？一个星期需要浇水多少次？每一次需要浇多少？就是这样，谢谢。
好，不客气哈，等一下就回答您，谢谢李太太的拜年。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是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新年快乐。第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芸香科的 Lime 跟柠檬，Lime 是在绿的时候收割，柠檬要等到黄的时候收割，有什么区别？就是这样子。 OK， 谢谢。
好，不客气。好，那现在已经有好几位朋友提出问题了哈，下面就请许哥帮我们这几位朋友来解答吧。
好，吴先生说下水管堵塞了，那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树的树根钻到了那个水管。这个东西啊，你因为那个树是在你在外面，那个树是你的，但是呢也不是你的，那是属于西体的。你要换那棵树的时候啊，你第一个
要通知西体吗？
你一定要通知西体。而且呢这很麻烦的，因为你要换掉，他要叫你再种一棵，他会提供你几十种，他会建议你去种什么样的树，但是你还是要把它种回去。但是你如果说我大的要换小的，我相信他们同意的情形可能不太会同意。所以说通常很多下水道啊，从你家出来的时候，如果说你看到你们家的那个水泥地啊，要从你们马路上，你们driveway上面水泥地上面旁边右脚，通常一般来讲都右脚那个地方会有一个 S，WS 那个 S sister 的那 S， 有一个 S 的话就是树啊，那个地方是有下水道的管。你如果说有一个 S 的话，它旁边种一棵树的话，那就是真的很麻烦，因为什么？那个是属于 C 体的树，你要吗？你就要通知 C 体。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弄，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这个说实在我也不能在电台里讲了，真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办法是人想出来，你就想一想什么办法。这个东西呢你就虽然说通了，可是它的根还是会长过去的，还是会长。因为什么？那根是朝阴湿的地方跑，因为水管呢、水管那个地方它是有接头的，接头呢它有水汽，那个根呢、根就会往水汽的地方长， 长了以后它就会钻到接头的地方，甚至于把那个下水道的那个管给撑破。那撑破的时候，那根呢会长得更多，甚至于把你的那个下水道啊，那管啊，给你全部堵住。那堵住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坏处在哪里？你家的水会倒灌，你的那个洗脸槽啊，那个洗澡缸啊，或者厕所会倒灌那些水，那个时候就真的很麻烦。那你就必须要找那个通水管的人来通，但是呢，记得办法是自己想出来的。我刚刚就是讲说啊，你到西体要去申请，但是还有其他办法，你自己想出来的。
OK，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别轻举妄动哈，因为既然是归 CT 管的，咱们就不能说自己想怎么样就把它给弄了哈。但是跟 CT 有一个通知，看怎么样在这个规定范围内看怎么能操作哈。
对对对，
好，谢谢许哥。那下一个李太太的问题，
她百香果变黄，
就是
那叶子变黄呢又不好看啊。通常因为它现在这两天的天气特别冷。特别冰冷，这个因为它这个百香果是属于夏季的，但是呢没有关系，你其实百香果你只要如果它很厚的话，你只要在外面把它修，你不要去大剪好了，你只要把它修剪差不多外面一层把它修剪薄了就好，但是不要修剪得太厉害。不要修剪的太厉害、
okay。
如果你不修剪也没有关系。最主要呢，还有它叶子黄了，第一个是天气突然变寒冷了，第二个呢，它有一阵子没有下雨了，你给它一点水吧。然后给它水的时候啊，记得你再给它一把什么2100，让它这叶子健壮一点。好，
好的，给它养分哈，
对对对。金桔需要多久关浇水？OK， 芸香科的东西，金桔包括在内，柠檬包括在内，任何的柑橘类通通包括在内，因为它们的品种不一样，而且大小不一样，那个种类不一样，所以说它们的开花、结果期、收成期通通不一样。所以说，就算同样的是金桔或者。你家的金桔跟我家的金桔跟他家的金桔可能都不见得会在同一个时间会同样的时间会开花，甚至于成熟的时间也不一定会同样的时间收成。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只要是柑橘类的东西，是属于芸香科的东西，你只要看到你家的树枝上面有一片小小的叶子，一片就好了，像一片像你小指甲这么大小的一片的新芽发出来的时候，不管任何东西啊，任何的柑橘类的东西，你要马上灌水，然后呢，灌完水以后，给它一把到两把的那个20100尿素给它，然后再灌水，而且这个灌水的频率要多，因为你家可能有种橘子，有种不同的橘子。不同的柠檬，他们其他没有发新芽的话，那就表示说他们还没有要开花，但是有发新芽的话，你要马上灌水嘛，因为什么，就代表他要准备要开花结果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不理他的话，他一样会开花，一样会结果，但是会让你很失望，因为他结的少，花开的少。
是，那之后平时日常浇水的频率，
如果它开花结果完了以后呢，你一个礼拜最少要浇三次水。最少要浇
三次
，对，一个礼拜一直浇到它什么时候呢？浇到你收成完了以后。
好。
然后第三位，我就继续第三位的高先生所讲的芸香科，就是柠檬和 lemon。好，我现在就讲柑橘类的 lime 或者是 lemon 或者是柑橘类芸香科的东西都一样，什么时候要修剪，什么时候要修枝，当你把所有的这个 lime 或橘子或 lemon 收获的时候，那个时候 还有一点呢、啊，你不要说啊、收获的时候一次全部把它收完，因为你一次全部收完的话、啊、那就变成你一下吃不完，你而且你不知道它甜还是不甜，你先摘几个下来吃，如果还酸的话，你让它再摆在树上再摆一阵子。通常来讲，柑橘类的东西，通常来讲，在过了旧历年以后，你家种的，我是指你家种的，你家种的柑橘类的东西，通常是在过了旧历年现在的时候，你才慢慢的把它采下来吃。在这之前一样可以采，但是蛮酸的。是过了旧历年以后、嗯、吃起来它的甜度会比较高一点，或者你采下来以后你摆个几天，让它的这种氨基酸转化为糖以后，它就会变甜。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一次通通把它摘光、嗯、你就挂在树上，就挂在树上，因为挂在树上你可以挂半年呢、啊
嗯。
你一次吃、
okay、
吃不完。但是如果说你看到你在还没有吃光以前，不管柠檬任何柑橘类，你如果还没有吃光以前发现到有新芽要发的时候，你就全部把它采光。
嗯，
因为它要准备第二批的那个开花结果了。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和解答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也感谢许哥帮我们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啊。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在这里相见。
平安健康。